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你多加，你听得见吗？我说蒙哥，你怎么了？看你不吃饭，伤心哭泣，是不是又闯了什么祸了？还是多多欺负你了？
我自己就是，其实就那句话，就是你争这个道理有什么用啊？就是他很难受。而我们那天，我不是在读那个哥林多前书吗？
嗯。
然后正好那天鸽子他安了那个 Skype 让我帮他试。
嗯。
试的时候呢，他就邀请我晚上去到他们那儿查经。
嗯。
那我就去了。
嗯。
去了之后呢，哎，他们也在查哥林多前书。
哦。
哎呀，就很舒服，而且那些弟兄姊妹嘛，都是盲眼弟兄姊妹，而且岁数都是比较年长，五六十岁，所以他们也就是在说自己读这个经的时候，领受的什么，就是在说这个经文，而没有在借着这个说其他的什么。我当时也很安静，就内心很安静的在那儿，很平安的在那儿听，然后我还跟他们也分享了，就是分享我以前误会的那个意思，圣经读到那儿可能理解错了。保罗让我们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不要分派。那我以前可能读到那儿的时候，理解成那个是私人之间的纷争。有人在吵架的时候，因为个人恩怨，我用哥林多前书来指责你，你用罗马书来指责我。我说难道这些不是保罗一个人写的吗？难道保罗也是精神分裂吗？我就想会不会就是运用在这个上面，表达一个神的对我们的心意，就是彼此相合嘛。第二天的时候，鸽子就给我留言说，昨天查经的那个主持的那个弟兄在找我。然后呢，就把我加到一个微信群里面。我正在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已经是好友了。我就说，哎，怎么是已经好友？我就翻看我们的聊天记录，然后就发现这个弟兄从2015年10月就一直在给我发这个邀请，就是邀请我来参加他们的查经。我当时就哭了嘛，我就回想2015年12月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想了想，我就在看那个我跟你说的那个真人秀的节目，我们15个。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是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会在一个小问题上去纠缠别人。
那为什么？为什么跟那个秀有什么关系？
那个真人秀里面有一个人，我很认真的看过他。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起来，你跟我说过，对对对。
他的主张是，他就是为自己。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自己。因为之前来的人都说我是为了大家。我要干什么？但他们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自己的事情。比方说有一个阿姨喜欢种花，她就说我为大家种花。但实际上她自己喜欢种花。而这个说我就为自己的人，我发现这个人非常诚实。他几乎不为自己的想法做任何的就是包装啊，不遮掩。他几乎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很容易造成误会，是因为我们的教育里面从小你必须先爱国，
没错，
再爱家，然后再是自己。如果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就是爱我自己，那你绝对是所有人排斥你。他就不是那样子， 他读书特别的少，他可能就是读了初中流浪漂泊去了，所以他说话哎很奇怪，我能听懂他说话呀。
嗯，
然后他们居民其他居民都听不懂他说什么，就你到底想说什么。
嗯，
但我就觉得他说的很清楚，我非常清楚他在讲什么。他就觉得我不要去说我是为谁做这个事，我就为自己做这个事。
嗯，
他很聪明，他能在那个他们瓶颈赚钱那个节目里面赚钱。
嗯，
但是他赚了钱之后，刚刚开始说哎我赚钱我自己买糖吃怎么怎么的。
嗯嗯嗯，
我想要有这个自主权，我比如我想买糖吃我就去买糖吃，这样才开始去赚着钱。但是当他赚了钱之后，他是把这个钱拿出来分给大家，他自己一个糖也没买。他赚到钱之后首先做的就是支持每一个人，比如说有人喜欢唱歌，他就说我支持你，给你买一个音箱，你可以去办那个什么音乐会，就这么做的。反而就是让我看到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人，因为我觉得他非常诚实，我觉得也是一种能力，就是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不带任何的就是装饰。而当别人误会他的时候，他也几乎不解释。当别人误会他的时候，你就是为自己，你就是自私，他会说那好吧，你要这么认为那就是吧。他就这样就这么洒脱。哎呀，当时我就看着。
嗯，
但是我呢，
嗯，
他是好的，但是我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好。
你开始不知不觉你在学他是吧？
对，我觉得我是在学，因为我很喜欢他，大家其实瞧不起他。因为他进来的身份就像个乞丐一样，他自己也说，我能在这个瓶颈做事是因为大家是平等的。
嗯，
我在真实世界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什么都没有，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瞧不起他，就会认为这个人没有文化，他不如我们那么无私，他是最自私的，他是最愚昧的，所以连话都说不清楚，然后就是各种的这种指责和揣测嘛。他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后来呢？你学他学了多久？你就开始惹了一大堆事儿，还是什么？
我想来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比如说我的工作嘛，我唯一的一个客户。那因为这个小伙子呢，我觉得我还是我真的是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好。
嗯，
我就开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就会去讲那些道理，就是纠结一些小的事情，就我觉得这样不对，我就跟你讲这个不对，然后他认为对，好，我就跟他讲我为什么要觉得这样不对。就是太过于最后就变成纠缠别人了。
是啊，
你起初可能是你的用意是好的，你告诉他哎这样不对，这样这样一开始是好的，到最后就变成了纠缠，我没有感受到对方的那种不舒服，只是想把自己的哎我认为这个事情，就好像前段时间我跟你讲讲道理嘛，就讲道理。
嗯，
你说这个好搞笑，这个事情是我说多多对不对，但是我自己也这么干。我
在
跟他讲道理，我说的就是我就事论事在说这个事情。但是你看看我那号说多多，人家多多也是就事论事在说这个。然后我就说，重要的是我内心很难受啊，是那一段时间都不是很温柔，很冷静，说话很慢，说话是语速是相当快的，就很长时间嘛，来来往往，人家就说到底骗了你什么嘛，然后加上嘲笑那种哈哈哈的笑。因为我很认真在跟他讲，然后他这么一笑我就更生气，我就觉得哎我这么认真的跟你讲，你怎么你还哈哈的笑呢？难道我是小孩子吗？
那你现在怎么办？那你现在这个你发现你自己有这个问题，你晓不晓得是根源的？
我发现了之后，我自己觉得那个道理真的是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有矛盾。我在给别人说什么的时候，就是不管我现在叫孩子的方法也变了，以前都是让他们 就是真诚一点，现在就是说礼貌一点，你礼貌一点，你不要，你不用对谁都这么真诚，你礼貌点就行了。
一直在想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觉得我至少有两个线索，你可以听听看。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呢，你生活的节奏跟大家不太一样。
对。
啊，所以呢，你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人家纠缠这种事情啊。那对大部分人来讲呢，这小事一桩，你拿这么多时间，你好像一个你的人家一天24小时，你一天48个小时，你看
是
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是我们根本就来不及处理的事情，你会在那想啊，哇，这个那个那个这个，那这个东西是比较讨厌的，变成一个你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你说的太对了，
对，你每次下山呢就会闯祸，啊，因为你跟人家的生活节奏、思想节奏通通都不一样，再加上你本来就是搞艺术的，我们本来就有点奇奇怪怪的，所以这东西是比较麻烦。我是觉得，尤其小孩子开始比较大了，这点是很重要的。我现在在看我这个，我这个女儿大概一年左右就出家了。我这个女婿最近常常到我家来吃饭，因为他也在念书嘛，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到时候要跟他们说些什么。当然这个不是说到时候才说了，但是我自己也在整理一下，但是他们年轻人，他们是学生，他们也挺忙啊，我现在已经60几岁了，但是我可以很诚实的，我可以问我这个准女婿，我说你跟我们相处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看见我或者我太太有一刻功夫是闲在那里的？我想他必须很诚实的答，说是从来没看过。我可能累得不得了，我去睡着了，可是只要我醒着，我绝对不是在那玩，我也没有时间去看一些闲东西，做一些闲事儿。尤其是这个像我岳父母现在跟我们住在一起，有老的有小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刻功夫都没有闲过，也没有懒过啊。那我需要跟他讲的就是说呢，生活呢，你可以活得很轻松，你可以活得很开心，可是生活本身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因为你一旦成为丈夫，成为妻子，这个我们讲过好多了，它是一个圣职。对，这个跟你在从前的祭司在会幕里面杀牛宰羊闲不下来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随时随地随刻你都在做你儿女你周围一切人的榜样啊，而且这个榜样呢是真真正正的，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学着做仆人，从家里边就是学着做仆人。Okay, 我们不是说我跟我太太中间没有摩擦，不会有口角，不会有情绪，都会有。可是我们的之所以会有这些摩擦，有这些情绪，就是因为服侍。这个服侍还不只是外面的，就是自己家里边的。你从洗碗、擦地，难道不算是服侍吗？家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你是永远做不完的啊！我们就是这样做，我们的屋子里面还是乱乱的。乱得不得了，东西多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来不及。对，一年一年，这些生活的小事积起来，你落后的事情呢，不知道有多少。可是，你看，我一面看着我女儿这个小娃娃的照片，一面已经要替她张罗出家的事情。那这个，人家都退休了，我们在这里还在弄。我们从来不是挑一件简单的事情去做，而是不停的，凡是来到我门口的，凡是我自己觉得有必要的，我们第一个不是考虑说我的日子会怎么样，我的能力怎么样，或者我受得了受不了，我们是先拿下来再说。那以至于我们常常有人跟我们讲说，你们两个人做的事情好像比一个机构还多，但是这不是你一天你说你立个志要这样做，而是说你在你每天的生活里面因为都是主粮的。做粮的你就做仆人的你就一直扛起来，一直扛起来，扛到你扛不动你还扛在身上，但是这是主的恩典跟他的力量是够的，这样让你就算是不带职你仍然是一个比众人都劳苦的人。这个就是保罗在给他们做的榜样。 那你当然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像我这个准女婿啊，啊，念书念呢，他就需要打一打这个，看一看这个电玩，是不是？反正都在一个屏幕上。他是个好孩子，他也会用功念书啊。我这女儿也是，就他们光是顾自己就过不来了，他已经会打算了，他们都已经会打算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那这我们是从来不打算的，也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东西你得一点一点加起来。当你一点点加起来的时候，你就自自然然的成为你儿女的榜样。你看，那这个榜样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劳累，我们的疲倦，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毛病，通通都在他们眼前。可是至少我可以跟你讲，真的，你从来没有看过我有一刻闲在这里。
哎呀，我的儿子看到我就是天天在电脑前面。
对。
就算有的时候没有工作，也在电脑前面。
是啊，他不知道你是在干什么，他不懂，因此将来他一定也是这样子。
而且和我们当初想的不一样，因为当初信主的时候把工作辞掉，为的是就是说想要去做主的工嘛。但是现在就是，
对，
就是在过自己的日子，好像过得也不那个。我那天不是打扫家里嘛，就是家里，哎，我们今天还在说，以前有弟兄姊妹到我们家里来，会说同样的一个话，就是说，哇，你们家好干净啊。哇，你家好干净，都会这么说。但是我说现在可能不会了，现在
是。
然后又开始，我们俩又开始在那儿打扫卫生啊。我仔细想，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很乱啊，乱糟糟的。因为，但是又不是说我们俩忙的来没有时间。
对。
其实也是有时间，只是我们管理不好，我们总是把很多的时间就白白浪费掉。
因为这个就是你讲过蛮多。假如一个念书的学生，他还跟我说他要服侍主，我第一个问他的问题是：你功课怎么样？你的成绩怎么样？所谓叫服侍主，不是你自己定时间表啊，主知道你要服侍他，主早就要你服侍他，你的功课早就在那个地方。你不是说我停下来让我做一些聚会的事情，这个叫服侍主？不是不是，这跟雅各一样，他岳父怎么带他，他就怎么放他的羊，一放二十年，他就可以成为手里神手中有用的人。你要服侍主，不是说我把世界上，因为我们很容易说，哎，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是使徒，就他们已经跟着主耶稣了，圣灵已经下来，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对不对？他们跟着主的时候，那是天天就是跟着主走就是了。那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你该尽的本分，这个叫做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我说哪这么多事情要爱，擦个桌子也是爱，洗个碗是爱，走不动的时候还要走，累的时候还要做，是不是？夫妻吵架还得过下去，这个叫做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在你一切的事上啊，一切的事上，因为做不完的事情，是不是要殷勤不可懒惰，这是非常重要，那个比你放下来去服侍要有价值多。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因为你自己拿了一个课程，自己开了一个学校，自己定了一个时间表，你得不偿失。因为主有他的美意，我们往往是已经在主的带领里面，所以你功课不好，你的书都没办法好好念，你认为你可以好好服侍主吗？不行，你必须拿自己的肉身有办法，你必须知道怎么样在极大的压力、极大的劳苦甚至极大的无奈底下继续做下去，而且什么事情做得要比众人都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的法则。所以我真的是劝你们，就是把生活回到常轨，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他自己有好处，要不然你们会变成一个与世界脱节的人，你们成了以前那种野人，你们隐士，不说野人，说隐士。
我自己感觉到有不同，因为这两天不是在做家务吗？一旦做起家务起来，脑子里不会胡思乱想。
对，
你就在会想，哎，我接着要做什么，然后这个把怎么弄？
这个好重要的。
脑子里就停下来了。
对。
脑子一停下来，心里也就安安静静的。
像我慧敏呢，他就常常讲，他说他妈妈以前，他就说他从小到大，他那时候他妈妈全职在上班，而且他的父亲呢工作是在外地，可是他说呢
在外地，
在外地， 不是，就是在台湾的时候，对，就他说他在所有的记忆里面，他妈妈没有一天有一顿饭没有烧给他吃，他每一次放学，他妈妈一定在街口等他。
哇！
直到今天，我岳母还是这样，他非常非常的勤快。
嗯，我们现在很懒很懒，就会以前多多很勤快，现在也。
不行，不能，
我就更难了。
你一定会这样子的。说那这样你的生活就跟大家都脱了节了，以至于你跟别人来往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
所以这东西你要小心。我们在这边也认识这样的人呢、啊。
跟我们一样吗？
不是跟你们不一样，可是有一样的毛病。
嗯。
因为他们到了比较到了退休年龄了、啊，他先生一直在做事情，一直在做生意，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来，所以他们两个常年在家里。因为他见到你的时候，他要跟你讲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到，我们哪有时间跟你扯这东西？
嗯嗯嗯，对对对对，嗯啊是是是是是是，嗯，我这个是我之后知道的，当时我是不知道的。嗯
啊，比如他街上遇见一个什么人来跟人家谈的什么，他们两个怎么谈的投机？我听你这个干什么？
嗯，
是不是？你又哪有这么多的闲情闲置？
嗯
然后他一点都不感觉到别人在想什么、
嗯嗯、
他就完全想他自己的事，他就成为一个云游的闲人。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嗯、
就完全感受不到别人的感受。
对，
他在最终在想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对， 对，
我就一直在想我自己。
对、嗯、那这个不是因为你的个性或者什么，而是你长时间在闲站的结果。所以主耶稣叫我们进葡萄园去吧。啊，但进葡萄园去不是只收果子啊、
嗯！
我们都认为进葡萄园去就是收果子，实际上很多事情要做了。毕竟你已经荒废的葡萄园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啊，小孩子看得懂了，你一定是从早到晚，除非你累死了，要不然在他们面前你应当是无可指责的。
嗯，
昨天我这个我开始跟女儿谈出嫁的事情嘛，她就有点舍不得了，她其实她功课忙不了，就跑来跟她爹在那胡扯，她突然看见我手上破掉了。卡了一个大口子，然后他在看我的大拇指上，
嗯、
因为我的手指头很粗嘛，皮上很粗，
嗯，
然后他就说你这个手怎么这样子？我说我一直都是这样子，你以为干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
嗯、
那美国的日子已经算很好过了，
嗯，
你没有办法的。要说我是个拉琴的人，我是人家就是最保护你的手指头的，那。这个你那事情没有你在家里面做仆人重要，你不能这么搞。我以前有个老师，他在南加大教书，他从小就是一个很会拉小提琴的人。那次我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洗过碗，没有下过厨房。我听得有点哭笑不得，那又怎么样？ 哎呦，多加我们。今天秉烛夜谈呢、啊，这个恐怕只能谈到我要跟你说的第一点啊，因为你时间也晚了，你得赶快去尽你母亲的本分，咱们就下回再聊吧。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